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 Leads for Life， 我是 Bonnie，
我是 Kimmy， 我们终于又回来了。
对，
之前我们也说我们是在假期之前连续录了
两期，
然后
现在我们回归啦，也不能说回归，
算是吧，就是录了这么长时间节目，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两周不录
心痒痒吗？
对，还是有一些觉得空落落的，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今天就想着要录节目，还挺开心挺激动的。
挺激动啊。对， Kimmy 刚才说自己都生疏了。
对，是这样的。那我们把就投入心思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长时间不做会有一些
不适应。
对，
不习惯了。
对对，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录一期年终总结的节目吧。就是为什么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做这样一个考虑呢？就是首先这个时间嘛，也到年末了，我们下期再录的话就到
2015年。
对，就到2015年了。然后习惯性的或者常规性的在最后一期节目做一个年终总结。第一个是因为这个时间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最初打算是现在大家旅游什么的也都结束了，本来之前计划是这一期开始就录我们的旅行系列的节目。但是因为好多同学都是这两天才回来，可能大家的时间也都还没有安排开。所以我们也想就是投入很大的心思，或者就是很努力的去做几期这个旅游的节目，非常看重这个事情。我们就想等大家都回来安顿好了之后，请一些嘉宾，请一些身边的同学过来，我们好好的录几期
关于旅游的经历。
对，关于旅游的经历。因为我感觉啊，可能大家都会很愿意听这个
旅行的经历、
对，旅行我们在外边行走的一些故事吧。大家都喜欢听故事。
其实我们现在两个人就有很多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只能抑制住这种情绪。
对，是这样的。刚才我也在想，因为刚才开始录节目之前，我跟邦尼也是从放假开始，这大概两周没见了吧，然后聊了几句，聊起来旅游的事情就有点停不下来了。
是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留到
下边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考虑这个说到总结嘛，为什么要做总结？刚才第一个说是时间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也是想，我一直是觉得你不管是工作或者学习或者就单纯的生活，你为了不迷失方向，你过一段时间能够停下来停一下，去反省一下，思考一下，想想自己之前走的路，做的事情，然后总结一下，提高一下，明确一下方向，可能会更好的去提高吧，看看有什么收获。
对，总结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之前的包括大家的学习经历中啊，或者工作经历中也常常会有这种总结嘛。这个我觉得并不像其他的一些东西一样，它是一个形式主义，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个总结对我们个人的发展什么的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就是讲实话，讲真心话，反思一下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做对了什么，应该提高些什么。
对，会明确一下方向嘛，主要是。那我们第一个就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关于我们节目的总结吧。我们这是做的第几期了？第八期了吧。
我刚开始的时候会点哎，这是第几期第几期，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对，我觉得现在做节目来说，从开始就很紧张，到现在慢慢的平复心绪，然后就能很自然的跟大家像面对面聊天一样。
对对，
就觉得啊好舒心，是一种很舒心的过程。
对，也算是自己的一个提高吧。
是
啊，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就一开始特别想起我们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录的
那紧张的劲儿，
就有点手忙脚乱那种。现在呢就觉得还好一些。
还有第一期我们犯的那傻事儿，你还记得吗？
就音乐什么的。
对，我们就是录了满满的60分钟背景音乐，连我们的声音都没有听到。
对， 我们先录了一期没有录进去背景音乐，这些之前的节目里边都跟大家说过了。
对
啊，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今天中午还有朋友问我说你们节目怎么录，之后怎么加工，我们就没，我说就没有加工，我们录完就直接就上传了。
嗯，
所以我们也是一次成。
对，一次就成功。
啊，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我们节目，也是我们，我和邦尼两个人，我们个人的一个进步。
嗯
嗯，
是的。
然后，嗯，你说。
我觉得这录这个节目，其实对口才方面可能也会慢慢有所提高。从开始不敢讲或者讲不顺，到慢慢讲顺了，大胆讲。
嗯，是的，我也是。之前我不知道我在节目里说过吗，还是我跟你说过，就是。我觉得这个个人的这个讲话能力是很重要的嘛。
嗯。
啊，我也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就咱们两个能够把个人的这个，或是演说水平或者讲话水平能够有一个提高。但就是我们之前这八期节目，我也慢慢看到了一些进步。
嗯嗯，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还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关于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提到这个第100个听众的问题。我们现在。刚才开始录节目之前，我查了一下那个粉丝数是104个，
涨
了，已经涨了。当然没有我们前两期刚被荔枝推上推荐的时候涨得那么快，
嗯，
但是慢慢的也在涨，现在已经过了100个。然后关于我们之前说的给第100个听众寄明信片的问题，我们说了，我们也做到了，这个事情也挺搞笑的，就是帮你来说吧，因为第100个听众。
嗯，一共有200位听众，
对
吗？
就第一个，我们从第99个到第100个的时候，我先发现了第100个订阅的听众，我就跟他联系了，我跟他说我们会，之前在节目里面说会给第100个订阅的听众寄一个明信片，
嗯，
因为我和邦尼都在欧洲旅游嘛，
嗯，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了2-3句吧，我是后来跟你说了之后。你才跟我说他其实是你的高中同学。
嗯，是
啊，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跟我说。
嗯，
其实挺巧的。
对，是一个巧合，只是听了节目突然间的订阅，然后突然间被 Kimi 发现，突然间他就是第100个听众。
对，也没有 一开始你说是你的同学，我还以为是你跟他说了让他订阅或者什么样，也
没
有。
没有，没有，
就是他听了之后订阅了就成了第100个。
嗯，对，
然后我就跟他联系了。
然后第二个
为什么还有第二个这个第100个订阅的听众呢？就是邦尼那个同学订阅过之后，好像就是当天吧，
嗯，
就是当天有一个粉丝退订了，
哦，
就是取消关注我们的节目了。
嗯嗯，
我们因为这个荔枝的它设计的原因，我们不知道是谁取消了，但这个我觉得也很好，谁退订了，
嗯，
你没必要知道是谁退了。
嗯嗯，
啊，
是，
就退了之后，那不等于就变成99个粉丝了吗？
对，
就变成99个了。那天又有一个观众，又有一个听众定了，所以又成了第100个。那我就想，既然我们说了要给第100个订阅的听众寄一张明信片，
嗯，
那如果这个听众他之前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恰好他发现他是第100个，如果我们因为之前寄过一个了，
嗯嗯，
就不给他寄了，
嗯嗯，
也不太好，等于我们失信了嘛。
对。
所以我就跟他又联系了，我说你，我把这个事情也给他解释了一下，就说，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我们的也算是我们的第100个订阅听众，啊，但是很遗憾呢，就是他直到现在没有跟我回。
这样。
嗯。
那如果这位听众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话，记得给我们联系地址，我跟 Kimi 的话会把明信片寄给你。
对，大家听众们听到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你的这个荔枝私信，看看有没有我给你发的这个。消息，
对，谁是这个幸运儿，请快快告诉我们。
对，因为我也是考虑到我们之前在欧洲旅游嘛，
嗯嗯，
但是说是在欧洲寄，我给你那个同学寄明信片也是因为我在瑞士那几天实在也是时间赶得特别紧，因为我同学一起嘛，
嗯嗯，
也在瑞士也一直没有把那个明信片寄出去，
嗯，
就我回到英国当天在伦敦嘛，
嗯，
在伦敦等大概有2-3个小时等火车，
嗯，刚好看到有邮筒嘛，
就在那个 King's Cross 那个车站对面有一个邮局嘛，
嗯，啊，
我就去买了一张明信片在那儿给他寄的。
哦，这样，
嗯，还挺好的。那个 King's Cross 是伦敦的一算一个地标的火车站吧。
嗯嗯，那儿有一个哈利波特，那是3/4还是4/3？
9/4。
哎呦，不好意思，哈利波特迷们。
对，9/4站台是哈利波特。 里边一个，是他通过那个站台去往那个霍格沃兹
学校
的一个站台。
对对，会每天会有很多人在那排队合影。
嗯，我发现那个站台也是挺巧合的。
嗯，
我倒是想找来着，但是没有去找。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一起去瑞士的同学回来之后，我们俩在那儿等车嘛。
嗯，
我们俩订的不是一辆车，
嗯嗯，
一台那个一个时间的车，他是两点钟，我是下午四点钟。
嗯，
所以我们两个在那儿等的时候就在那儿聊天嘛。
嗯，
结果他就偶然间一转头，发现那边好多人就在那儿合影干什么。
哦，
就是在那个 King's Cross 那个大厅里边。
对对对，
就在大厅里边啊。
嗯，
他专门弄了一个，在墙上贴了一个9¾，弄了一个推进去一半的那个车，
还有条红围巾，
对，
帮你，
会有工作人员帮你合影。
对，飘一条红围巾。
我想之后如果去的话，应该也会去
合张影，
对，凑一下热闹吧。嗯，哎，这是我们第100个听众的事情。希望刚才那个说到的那听众，如果听到的话，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会在英国给你寄一张明信片回去。
对，
嗯，然后说到总结我们的节目呢。我先来说吧，就是我个人比较满意的一点，就是最起码我们每一期，我觉得都算很认真的准备吧。
Kimi 比我认真，真的 ，Kimi 特别准备了一个小本子。
啊，对，我是专门有一个本子，然后，我特别认真、特别努力的想去传达的一些信息啊，包括。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背景音乐了。背景音乐我每次都会
精挑细选，
对，都会根据大概根据节目的内容去选一下的。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和邦尼决定做这个事情了，我们两个也做得很开心。然后虽然现在听众还不是特别多，但是慢慢的是在涨，我们也要对大家负一些责任吧，是吧？有人在听我们做，那么我们就去好好的准备这个事情，好好的做这个事情。
嗯，
这也是我们一个想法吧。然后在这八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有了不同的内容，也尽量去结合到当地的生活、节日什么的，因为我们毕竟是说了是一个留学电台，想把这边生活的不同一面展现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尽量去做了一些不同的内容。然后采用了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我们也请过嘉宾了，请过身边的同学来，来帮我们一起做节目。
嗯，
这都是我们算是对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地方吧。最起码我们觉得既然开始做了这个事情，我们努力的去做，我们问心无愧。
嗯，
啊，这样就好了。
嗯，
当然呢，总结中也会想到一些我们的不足了。
嗯，
是吧？
对，比如说第一期的时候，我们说话声音太小，背景音乐太大。
背景音乐声音太大。嗯，
对，有时候呢，就是有时候第二期的时候，我们总结的时候，就是反馈第一期反馈的时候，篇幅可能过
长，太
长
了。嗯，
对，都是一些听众给我们的宝贵意见，我们都吸取采纳。
嗯，所以我们后边也是在就不断的在改进嘛。
嗯，
啊，包括有时候我们录了节目的内容
有点空洞。
对，后来我们录完之后。每期录完之后，我和邦尼都会在听。
嗯，
听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内容还是聊得
太泛了
啊，太泛太空。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也会想着把节目怎么能够去讲的去细一些，让大家听起来更容易接受一些。
嗯，
不容易烦，
内容更丰富一些。
对对。嗯，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语言水平，就是讲话这个水平的限制。
嗯，有提高就可以。
啊，有提高啊，但是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嘛，或者也有些可能有些做电台的，可能他们也不是专业的播音员，但是是传媒专业的或者怎么样的，也会比我们好一些。
因为他们可能懂那方面的知识。
对，有专业知识做这个基础。我和邦尼就是等于白手起家嘛。啊，慢慢进步嘛。
嗯，
这是我们之前节目里边做的不到的地方，但是用俗一点的话说就是能力所限。
嗯，
我们会尽量努力的去提高，
尽量去突破自己。
嗯嗯，这就我们大概关于我们节目的一个总结。然后呢，
来到个人总结环节。
总结一下个人吧。就是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年吧。
嗯， 这一年，这一年其实真的挺快的。我每到过年的时候就想，哎，这时间这么快，一家人
又一
起吃饭了，
到底干什么了？这
是到年到底干什么了？
你先来说吧。
我先来说。
你可以就按照这个时间，就很简单的按照时间顺序。
按时间顺序。
从2014年最开始你在干嘛？到现在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怎么走到这？
怎么做到这儿开始录电台了？
是这样，我跟 Kimmy 呢有最本质的不同是，他之前是有工作经历的，来留学之前，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鲜肉。
嗯哼。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英语专业的嘛，所以
啊，你是学英语专业的，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没关系啦，今天知道了。
嗯，
因为我上半年的时候因为要考英语专八
啊，
所以我其实大部分精力都是投入在考试这个范围内
啊。
然后我觉得自己也蛮拼的，也蛮努力的，我觉得坚持下来就很不容易。最重要的是我通过啦，
过了专八也过了。
对，所以上半年的话对于我而言，我做的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明智的事情，就是我通过了专八，我坚持下来了。你呢？关于上半年。
上半年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我觉得今年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放弃将近3年的工作，出来留学。而且是我们现在的学的商科跟我之前的工作就基本没有任何联系了，没有跟我大学的专业包括我后来做的工作没有任何联系了，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吧。如果说我上半年的话，包括就或者再往前说一些，就春节之前那段时间嘛，是我在做这个决定最挣扎的一段时间，就是在从各方面去权衡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事情，要不要去放弃工作然后重新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到国外来上学。因为你来国外上学换了专业之后，你回国之后就是要重新开始了嘛。
是从零开始。其实每个人做决定的时候其实真的蛮难的。
是的，
你无论是坚持也好或者放弃一些事情也好，坚持下来你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后果是要你自己
承担
的 你必须要有这个承担后果的勇气。
但是我觉得其实凭着自己心感觉走，我觉得就是做过这个事情我坚持下来我就是不后悔，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对，是这样的，
心态要摆好。
对，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就是这样。我现在做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我现在这个时段的心态就是，我做这样一个事情我想去做，我喜欢去做，可能我个性不是那一种我必须要争第一，必须要把它做到最好，那种心态不是那种人啊。对，就求问心无愧，就我做的时候我认认真真去做，尽我最大努力去做，我不轻易放弃就好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当然如果结果好我也很开心，结果不好可能有些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人我觉得不能苛求自己太多，就
是
比自己不能跟别人去比较，要去与自己相比较。
对，就是我们说做这个总结这个节目也是嘛，每一年你只要你这段时间你回头看能够有一些进步就好了。
是这样
子。对，那我们说2014年怎么说到这么高的高度上。
对对对，我回来想想下半年我做了什么事吧。
你专八是什么时候考？
专八其实是4月份考的。
4月份。
对，然后6、7月的时候就毕业啦。
那雅思什么时候考？
雅思我很早就考了。对，
去年吗？前年，
我就反正2年保质期嘛，雅思。
对，是在2期。我倒是
就记不清了。
我倒是考了，今年又考了一次雅思，因为我上次考雅思是2012年嘛。2012年，然后今年再来的时候，雅思已经过期了。
哇！
所以我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又重新再考了一次雅思。对我来说也是， 难度不算特别大，但是还是有一定难度吧，因为你毕竟你在上班的时候
不
像在学校，对，不像在学校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专心的准备一个考试，那我边上班边准备考试，所以也像你刚才说的呢，就能走出那段时间能考过，也对自己也算比较满意吧。我是你是四月份考的专八是吧？我是四月份考的雅思。
是的，我们都是一起为英语而奋斗。
我记得我好像是4月12号考的试。
哦。
嗯。
4月21号考的专八。
反正就是上半年就是考试了。
对，不觉得是一个就是很长的经历吗？啊，对，我还有论文答辩呢。
啊，对
对，
这个也很关键。
这也是很关键。
那你升学校是什么时候开始升？
我升学校就是我考完雅思之后我就开始升了，就是真记不清几年了，应该是13年。
13年吧。
12年下半年估计。
12年下半年你能升现在的？
不是，12年下半年我开始慢慢准备，就是去跟中介接触
啊。
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变成我就是开始申请学校的一个步骤，就因为申请学校它有很多很多的流程。你如果是自己弄的话可能就会更清楚这部分流程，不懂的话寻找中介的话那各个步骤你都必须去完成，甚至那种存钱啦缴学费那种细无事无巨细的你都得去
对对
弄好，
这些具体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
对对对对。
那说到中介，我前两天我有一个室友是中国人，但是他在这边交流嘛，他在英国待过一年。他们今年升学校的时候他说，他问我在国内升学校多少钱，我跟他说我在新东方升五所学校要10000多一些人民币。他觉得好贵的，他说这边的那个中介是这样的，就是他帮你升学校，你比如说交给他1000镑吧，举个例子，就是交给他1000镑，如果你升到这个学校了
归他，
他会把钱退给你的。
嗯，真的？
对，好像是因为这个体制什么的不同，他们中介主要赚的是学校的钱，可能就是你帮这个学校升到了拉到了几个学生，学校会给你一些这个酬金之类的。所以就是你在英国找中介的话，你如果升到学校他会把这个钱退给你的。而且好像和人民币大概就3000-4000块钱吧，特别便宜。
哦，这样
啊。是这样的，我也是前两天跟我那个室友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挺奇怪的。他帮你升到学校，然后他把钱退给你，
他像一种保证金吧。其实他如果没有申请到学校的话也算是
也算
一笔钱吧。
对,
对吧，
没有申请到学校等于他们也做出这种也做了自己的工作，所以你应该会付给他们一部分钱的话，会付给一部分钱的，可能没肯定不会有国内那么多。
那国内的中介如果你没有申请到学校他好像也是会全额退款，但是不是因为对方学校会给他酬金之类的。
对对，他会全额，说是会全额退款。我觉得不一定啊。
这样吗？
我觉得应该会，其实这样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毕竟不管升到没升到他们付出了一定的劳动，他们收取你一部分钱，我觉得这是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我觉得翻译还是比较辛苦的。
对对，
好，回想2014，
我们这个跑题是不是也成了我们一个习惯了？
对对对，2014下半年啊，我就是毕业了。我现在还挺想念我的大学同学的。
啊，那当然。
可能我这个小鲜肉还是有时候做梦都会梦到，就是寝室里四个女孩子一起打扑克、看电影。
因为如果就从我来英国之前，我离开校园也算有3年的时间了。我还是一直觉得毕竟还是校园生活好嘛。这个对，这个每个人都否定不了的，就是不管是有些人可能高中的回忆更多一些，有的人可能大学的回忆更多一些，但是总归来说校园生活说它单纯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总归是很让人怀念的。所以我也是这次出来上学也是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嘛，又可以重回校园，也再找一下这个在学校学习的或者生活的这样一种感觉。是这样的。
你呢？2014年下半年
上半年其实我
就
这整个就说到这个出国这个事情，这是我今年的一个主题嘛。
嗯，
我申学校大概就是从今年春节之后才开始申。
嗯嗯，时间比较紧。
春节之前，包括去年的这个时候，十二月份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等我决定了之后，学校什么的都已经过寒假了。过寒假，因为我们申学校要去要回学校拿那个成绩单了，或者什么需要盖章签字之类的。
是的是的。
对，你们在校生肯定就好办，像我这已经毕业的就要回去再找老师再去重新开成绩单，这也是一个麻烦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可以回学校走走看看
啊。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年前准备着手这个事情的时候，开始跟中介联系上我需要去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学校已经放寒假了。所以我等于又耽误了一个月，过了一个寒假的时间，到了年后才能去找老师签字啊，盖章了，才把这些材料递给中介去翻译啊，去申请之类的。然后我申学校大概四五月份有结果吧。有结果，但是一直没有确定。之前伦敦的一个学校给了一个 offer， 后来又出问题。等于我后来来利兹是后来又补申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卡迪夫，一个是利兹。所以我的学校，这个学校确定最后能来，大概已经到七月份了吧，七八月份。
然后过两个月就要来，
应该是七月份。然后办签证，我记得我去北京递签，好像是七月二十九号还是七月三十号。就一到八月份，八月份我还在上着班呢。就我九月七号到的英国，九月六号从北京出发。我可能一直到上班上到八月底吧。就是我整个申学校，包括考雅思，包括办所有的手续，办签证，买机票，准备行李，这一切的过程都是在我同时工作着的。这个过程中进行的。所以还是比较辛苦的。
是。
就
其实蛮赶蛮急的。
是的是的。
从那时间段来讲，其实留学的前奏就是让人非常的，有时候让人非常捉急的。就是每个环节都紧紧相扣，每个细节都不能出错。
所以我跟其他一些有朋友或者有校友，那师弟师妹们他们要想来上学，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
早点开始。
早点开始是一个，然后就是虽然我们知道可能国内中介行业这个行业的名声不太好，但是呢我还是会建议他们找中介，因为你真的会省很多事情。
我觉得一个好的中介老师也非常重要。
对呀、啊、对呀、啊、就从整体上来说，你自己的话你花费很多时间不说，最怕的，我当时为什么找中介，就是也出于这方面考虑。第一个就是自己时间当时确实有些紧了，年后才开始嘛。然后就是我怕万一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信息你去遗漏了。
是。
因为你如果自己的话，你申请包括跟学校联系，看学校的网站什么全都是英文的。不免会遗漏一些东西，我觉得。
是。他们是专业的。
啊。这样会省很多。省时间，然后会省去一些可能会致命的麻烦。
而且我觉得有些东西留学机构他真的是懂了，一个比如说利兹大学他想要怎么样的学生，他会把你定义成那一类的学生。
对，
然后把你的简历把你的那些信投出去，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非常适合。
就我们说的针对性强一些。
对， 对， 对，针对性强
啊，是这样的。然后那我们说第一个说的就算是我们两个人这两年的这一年的一个决定吧。
考试。
对，考试加留学就是我们怎么做出这样一个算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吧。然后就是
展望了没有？
没有啊，就是我想说下边就是这一年我们除了正事儿。除了工作，你的上学，然后我们出国上学，然后我们走过哪个地方啊？因为你这两天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有好多有几个同学发了那个 今年我走了几个国家几个城市啊，几个大洲几个国家几个城市，好像每一年年底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总结吗？
有，会有这样的一个软件或者网站，然后会有人去参与然后分享出来。
走了几个大洲。
您今年就去过哪些地方？
去过什么地方？其实在中国我真的想不起来我去过哪些地方了、啊，但是在英国，我一来英国就去了伦敦，
嗯，
去了爱丁堡，去了约克等等一些地方，
嗯，
然后这次又去了法国和瑞士。其实我很知足，因为我比较喜欢深度游。
对，我是，我想啊，年初春节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还有几个朋友的家，就是父母的朋友嘛，几个家庭去了台湾。
哦。棒棒的地方。
对，我们十五个人吧。
嗯嗯嗯，
十五个人单独组了一个团。
嗯嗯，
去了台湾，去了有8天，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去过之后就特别喜欢台湾这个地方。
嗯嗯，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可能还会
再去。
而且因为当时是跟团游，我们也知道就是时间什么的会比较赶，虽然是我们自己人成一个团，相对会比那些团混搭的团好一些，但是时间毕竟还是有些紧的，行程在那放着嘛，时间太短就时间比较赶，所以我就想之后有时间一定会再去台湾去做一个深度游。
嗯，包到台湾。
对，台湾是个很好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是可以去一下的。然后就是因为我上班嘛，上班的过程中经常会出差的话就跑北京跑南京跑的多一些。
嗯，
我有朋友，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在南京上学嘛，他在河海大学。
嗯，
我有几次我记不得是今年还是去年，就是可能一个月之内还是两个月之内连着去南京去了3趟。
嗯，
然后每一次去
常客了。
对，每一次去他都招待我请我吃饭什么的，我都特别不好意思。我后来有一次去还给他带了点东西，因为关系很好嘛，可能大家不会介意这个，但是你老去你就老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嗯，
然后我想一下，出国之前就我大概确定要出国之后，可能最后的那个 offer 或者什么还没有签证什么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当时还在上班，中秋假的时候去了成都，去了四川。
哎呀妈呀，辣椒的地方。
对对啊，成都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成都人民吃火锅的热情真是让我下午5点钟去火锅店。
嗯嗯，
都已经里边坐满了，外边已经开始排号了，下午5点钟。
那是什么一个首相吃的那什么总统火锅还是首相火锅来着，是这个吗？
不知道，我感觉好像每个火锅店都要
排队，
都要排队。
他们那儿火锅特别有名。
是，
都有。重庆也是，
重庆也是。对，我后来有2-3天，我去了是几天，在成都待了是5天吧。
嗯，
然后在重庆待了2-3天。
嗯，
后来去了重庆，重庆的火锅比成都更辣一些。
哦，这样。
嗯，但是都很好吃。
嗯，
算是去了成都和重庆。一直我国内跑的地方也挺多了，就一直特别想去一下成都。
嗯，
有朋友也在成都，这次去了成都，然后这不是就来英国了吗？来英国之后，其实我到现在没有真正去过伦敦，我明天会去伦敦嘛。
嗯，
去瑞士之前就坐在伦敦坐飞机嘛，
经过伦敦。
对，当时是在晚上，然后从瑞士回来，刚才说寄名片的时候是在伦敦。啊，没在伦敦怎么转过。嗯，
你有看到那个坐上飞机然后看伦敦夜景看到了吗？
那倒没有，我那个去瑞士的飞机是早上7点钟。
啊，这样。
嗯，
就是我是看到了瑞士还有伦敦大不列颠英国，它那个夜景真的是太美了，就是跟中国的夜景特别特别不一样，它那个灯火是橘黄色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密集，特别特别的浪漫感觉。
他们，我注意到这边，可能他晚上他们下班的比较早，或者就是深夜的时候， 一些商店的大玻璃窗里面的大探照灯之类，他们不会关的。
哦，是。是一种假象，一种热闹的学校。
对，好像就刻意营造城市的一种氛围。
对，是这样子。他们这最近下班也挺早的。
对。
圣诞节又打烊，
这两天。上一次我们都吐槽过了，这次真是25、26号，
我们真的是亲眼见证了。
对，25号就
没有人的，
对，没有人的，全部。可能城市里边更活跃一些，但是真的从交通上来说，从火车上来说，一片死寂。
嗯，对，火车
全国火车停运。
对，
这个简直令人发指。
哎，你知道昨天晚上下雪了吗？
对，昨天晚上下雪了。
哇，昨天晚上下雪，我很期待今天一早起来打开窗户，哎呦，没有雪。
没对，没有积雪，可能还是温度不到吧。你之前见过雪吗？
见过雪，但
家里会下雪吗？
我家里温州不常，
不太会吧，
不太会下雪。
昨天下午有朋友去伦敦，在我们那个微信群里面说伦敦下雪了。我说这伦敦都下雪，伦敦不是因为它纬度比较靠南嘛，稍微暖一些。我说伦敦都下雪了，这北方应该也差不多了吧。结果就晚上吃饭的时候就飘雪，那会儿雪下真挺大的。
是，
但是
就是看得出来那种像暴风雪一样。
对，就没有存住雪，有点奇怪。今天天气还特别好。晴空万里，
晴空万里的。其实我蛮期待英国积雪的，会是一种很美很美的场景。
不知道，之前我没有查过，不知道利兹会不会出现那种积雪的情况。
有朋友说已经2年没有下雪了，昨天晚上是头一次。结果可惜它没结上。
对，没有结上，还是温度不够吧？
应该是全球变暖的问题吧？真的。就以后看到雪景越来越难了。
会，对的，对的。但是我们还好，我们在瑞士的时候，你去少女峰了吗？
我没去少女峰，我去那个什么什么铁力
士。铁力士山。
对，铁力士山。
山上还是有雪的。
有雪，但是前面都白茫茫一片，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我们那天在山顶也是，风雪特别大。这个我们就之后再说了。
嗯。
然后。
还有几天要到2015了？
今天几号了？今天27号了，28、29、30、31，还有4天。
嗯，
2015年，展望一下。
我想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顺利毕业。
啊，那你得先顺利毕业嘛。
那我的终极目标是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那就是说，你毕业之后就要先工作了。
对，你想我先去相亲吗，金大哥？
那要不然在这儿帮你争一下？
哎，不要了，我们还是认真做节目吧。
啊，没有，其实，工作的事情，回国吧，应该。
嗯，是。这边最近好像新闻出台了一个消息，他就是说，以后留学英国的学生就更难留在英国，因为他把那个移民
政策
限制了。对，
之前好像说在英国留学的学生可能会有1年到2年的实习机会，好像我听说是从2013年开始，这个政策收紧了。现在就是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想在英国留的话，就特别难了。
其实也有朋友对我说这边的话就业机会是有，但是如果你没有很好的知识水平，没有很好的语言交流能力的话，是比较相对比较难留下来的。
那当然啊，这个很好理解。
嗯，
我们昨天来聊天的时候还说，为什么我们看到平时就周围的生活环境中，你比如说超市售货员啦，或者银行工作人员啦，有好多有黑人有白人，你感觉各个国家各个种族的人都有，但是。中国人不多。
我知道哪儿多，你知道哪儿吗？你猜。
中餐馆。
算一个吧。再猜。
商场。
对，
售货员，导购，
奢侈品的导购。
对，奢侈品导购。
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这种你比如说像中餐馆啦，或者餐饮行业，这种可能是中国人会有一群中国人在这儿开这样一个餐馆，中国人会多一些。但是就我们所理解的正常，不说正常嘛，就说正常的工作， 你比如说银行柜员啦、
嗯、
或者说公交司机啦，包括
你说公交车，我觉得还是外国人比较
靠谱，可能还是因为我们想，可能还是因为中国人，我们中国这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可能还是有一些孤立吧，就是没有那么开放。对对，算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部分。我们是注意到这样一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中国人没有那么开放。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会不会是他们有什么绿卡，你要限制你必须是英国当地的居民，你才可能获得这份工作？可能我们实习生可能是只能找一些相对比较，我也不太确定、
嗯、
我们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对，就是猜测嘛，反正我猜测就是可能跟这个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还是我们的文化可能跟他们文化差异比较大、
嗯、
我们相对是作为一个比较孤立的群体，
是这样子的、
嗯、
你对节目有什么展望？
节目
越办越好、
啊、这个就太
笼统了，太
官方了啊！对，太官方了。就首先呢，我们之前刚才总结的时候说了，我们想做这个事情、
嗯、
首先我们会坚持做下去。
嗯嗯嗯
啊，就像我们之前虽然出去旅游，上周录不了节目，但是我们会提前录好两期节目。
嗯嗯嗯。
不缺，每一周都不缺节目，
嗯嗯、
即使在之前那么忙的时间，我们都把这个事情给能够做到。
嗯，
我们下面也会坚持。
对，
不说尽量，一定会
坚持
做下
去。
嗯，然后呢，就是当然这个希望粉丝数关注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个不受控制。
对，这个不受我们控制。我们也一直在强调，
粉丝数无所谓吗？
对，并也不是无所谓，并不是我们有多清高，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这个，但是因为粉丝数或者关注你的人、
嗯、
毕竟这代表了你这个节目的受关注程度，
或者
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是对我们努力的
认可，
对一种认可。因为越多肯定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我们的认可越高，对我们的肯定越大，我们当然也更高兴，也希望看到这样的现象出现。
嗯嗯嗯，请多给我们一些认可吧。
对对对，虽然我们控制不了、
嗯、
但是粉丝数的上涨和关注度的提高，我们也会很高兴。
嗯，是这样子、
嗯、然后就是之前可能在节目里也说过，我希望能够
做一期，
在我们毕业之前能够做一期全英文的节目。
嗯嗯，
我之前跟我们那个室友，伦敦那个室友，一个19岁的一个小孩
啊，
跟他说到这个事，那次是那次昆来做那期足看球的节目、
嗯嗯、
看完之后他不是去我那儿吃饭，
嗯嗯，
然后在那儿放着听，正好那个伦敦那个小伙就进去说你们在听什么，我就跟他讲说我跟朋友录了一个电台，就是可以放在网络上，就任何人都可以收听
分享。
对，我就跟他说我希望回头等我们英语好一些的话，
嗯，
找你录一期节目。
嗯，
然后他特别高兴。啊，
是这样。
你说你们会访问我吗？我说是的，我希望我们可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
嗯
嗯，
这可能是一个终极，像类似终极挑战一样的挑战。
对，在我们毕业之前吧，
一定会有一期。
对，在毕业之前一定会做这样一期节目的。如果有听众愿意期待的话，可以期待一下。
嗯嗯。
如果到时候我们英文好，可以正常录一期节目，那当然是最好的。
嗯、
如果我们的英文仍然像现在这么土鳖的话，那可以让听众们听起来觉得啊，你们就这种英文也可以录这样的节目，也可以去英国上学。那如果从这个角度能给大家一些鼓励的话，那我们 也可以。然后针对这个节目，其次就是针对个人的话
，Kimi， 你有什么？
首先，就像刚刚你说，首先我们得毕业嘛。
对对。
啊，
这很重要。
对，这很重要。我们之前那么纠结这个论文那个论文。
嗯嗯，
现在有时候我没事这两天也会查一下那个成绩，看看出来没有。
出来了吗？
没有，查不到，就还是很关心的，就是、
嗯、
因为你毕竟出来上学，
还是像个小学生一样。
对呀、啊，你当然，我们因为各方面的，你说懒惰也好，说这个能力差距也好，或者说语言能力也好，
嗯嗯，
可能你要再追求每门都八九十分，可能稍微有些困难。
对，
嗯。 而且到我们研究生这个阶段
更难，
对，更难，可能你拿到特别好的成绩也不显得那么重要。
嗯，
啊，我们只是为了有这样一个学历，
但是我们肯定拿不到像外国友人他们那么高的水平。
对对对，因为毕竟这个语言差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所以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想能够毕业吧，啊，尽量成绩好一些，能够顺利毕业，不要去延毕，延毕就耽误时间了，等于是。嗯，能够顺利毕业，然后
只要自己认真的完成作业，完成 essay 就可以顺利的毕业。
嗯，
所以大家不能消极的想，就是不能跟外国人他们那么比。
对，我们就是就很理性的去想这个问题嘛。
嗯嗯嗯，
我们就像我刚才之前说的，
嗯，
我们做好自己的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嗯嗯，是这样
啊，结果不可能不会是最好，但是应该不会差。
嗯
嗯，然后就是你说你毕业之后想立马找一个工作，我到现在对这个事情倒是没有特别迫切。
哦，这样。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经历让我也觉得我更倾向于做自己做想做的事情，或者说创业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因为我把这个我觉得从我经历来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真的特别关键。所以如果我也劝你一句的话，就是找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要太盲目。
嗯嗯，
能找一个自己喜欢做的行业，
嗯，
或者工作是最好的。
嗯，
我
充满热情。
嗯，我也跟其他朋友也说过，有时候宁可停一下，宁可空出来几个月或者小半年，
嗯，
也不要去盲目的做一个你自己不喜欢做的工作，除非你特别生活压力特别大，你必须要找一份工作去挣钱
维持生存。
对，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那么严重。
嗯，
所以就尽量不要那样，因为如果你做一个特别不喜欢做的事情，你又不缺这个生活压力，你不是为了生计的话，你如果不喜欢它，那你肯总会放弃它的。
嗯，
等于你这个时间也就浪费掉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这可能就提到我除了毕业这一年之内的另外一些对自己的期待和展望了，就是我希望自己这个除了学习然后脚步也不要停下来。
嗯，
能够再利用各种假期再走出去
走走看看。
对，走走看看。本身这个经历你不知道，这个经历会给你带来什么提高。最起码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旅游，你去过法国了，你跟没有去过法国的同学来讲这些事情的话，你就会能，因为你经历过了，所以你会讲出来一些东西。
嗯嗯嗯，
这就是提高嘛，这就跟你读书是一样的。
我那个时候觉得，哎，这种出去看看会有什么提高呢？我现在会觉得其实慢慢在潜移默化的在积累一些东西，你自己可能察觉不到，但是你一旦跟别人交流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原来我懂这么多。
对，是这样的，就跟其实那句话可能很俗了，就是你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要么读书要么旅行。
嗯嗯嗯，
而这句话说的很俗了，但是是有道理的。
嗯嗯，
就你的经历包括你读的书，
嗯嗯，
会对你的整个阅历啦或者你整个人的积淀啦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嗯嗯，
我是这样的想的。所以就是我想除了今年这2015年顺利毕业的话，也利用有限的时间嘛，首先就能多走走多出去看看。
嗯，
然后就是多读一些书吧。
嗯，
就是把整个我这段时间就说到读书，我大概就从2周前嘛，突然特别想再把中国古典文学那一些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呀？
想找点材料，或者网上那些公开课什么不也挺多吗？
啊，是是是。
啊，我就想把中国古典文学那一部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起了这个兴趣，想把那些东西再温习一下，学习一下。
我跟你也一样，去过法国的话，看了那个巴黎圣母院，就想了雨果的那本著作，就那个巴黎圣母院。
嗯，
我就特别想看，你知道吗？真的是被那个建筑震撼到，也想去体会一把那种文学中的精彩。
对，其实刚才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忘了，我现在想起来了。
嗯，
就是说旅行，还是咱们说这个经历或者旅行，你的行走对你这个人的提高。
嗯，
你刚说到经历之后， 我们说你跟别人讲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啊，原来自己知道这么多。
嗯，
其实在准备旅行的过程中，你做的那些功课，
哎，是的，
是吧？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提高。
对对对。
你看，你就比如说去巴黎，你首先在攻略上，你肯定要做吧？你肯定在攻略上你要看。我去巴黎之后，
嗯嗯，
我花这么多钱，我到那儿了，我要去哪些地方看？
嗯嗯嗯嗯。
啊，这些地方怎么走？然后就是我怎么去呢？交通问题，
嗯嗯，
巴黎的交通怎么样？
嗯嗯，
什么样的出行方式？
嗯，
然后这些有名的景点背后
有什么
故事？对，你为什么要去看？你比如像埃菲尔铁塔就很有名了，
嗯嗯，
你像你说巴黎圣母院背后，因为它有一本名著，
嗯嗯，
啊，这里边牵扯到什么样的问题，
嗯，
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准备旅行的过程也是挺有意思，就像你其实跟读书是一样的，是一个你积累知识的一个过程，
是一种能力，
嗯，
但是知识可能我觉得旅游是一种能力，
对，
嗯，
就是攻略这个东西你看起来有时候停不下来的，
简单
停不下来的，
其实真的蛮难的，做个攻略，
对，就是旅行的准备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嘛。嗯，
我觉得女孩子啊其实不要怕难，虽然说女生的方向感比男生的要差，但是我觉得在旅行当中即使用 Google Map 导航找到那个路，我觉得好有成就感，
是的是的啊，我真的这次跟去瑞士跟几个女生一块儿去嘛，
嗯嗯嗯，
啊，所以之前好多比如说像买机票啦，
嗯嗯，
包括在瑞士的行程啊，
嗯，
还有去哪些城市，这些城市的景点怎么逛，这基本上都是我来做的，
嗯嗯，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负担，我反倒挺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嗯嗯，
所以我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学习丰富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这些具体这些东西怎么展现出来呢，我们就是
下期的，
对对，在下期之后几期的节目里边，
嗯，
可以把我们这次的
一些真实感受，
对，或者所学所得去展示出来，
嗯，
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或者说实际的言语，
嗯嗯，
去证明，向大家证明我们刚才说的这么一些话，
嗯
嗯，那么也就是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说一下，对观众说一些话吧。
好的呀。
啊，就是我们对听众了，对听众说的一些话，嗯，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总结的意义，希望大家能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有时间的话，也停下来总结一下自己，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有哪些不好的，或者有哪些好的，去其长补其短嘛。不好的或者走错的地方我们改正一下，以后就会走得更好，也展望一下下一年，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方向，更明确一些，
嗯嗯，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开心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这个真的特别重要，
开心的去玩，
特别重要，
开心的去学，
嗯，然后就是很官方的了，
嗯，
但是我觉得也不客套，
嗯，
过新年了嘛，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对，新年快乐，
嗯，一般我要给别人送祝福，我喜欢说的就是心想事成，这个我觉得比其他任何都关键，心想事成，就不管是做事，不管是学习工作，包括你做像我跟邦尼今年做的这样重要的决定，
嗯，
就说尽量能够追随自己的内心吧，
嗯嗯
嗯，
是这样，
就像我们刚才说开心做喜欢做的事情，
嗯嗯，
这个真的在我看来特别特别重要，
而且大家在国外的同学要注意当心自己的身体，要好好照顾自己，
对，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对，当然这个就是一切的前提了，
对，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个是一切取得一切成绩的前提了，
嗯
嗯，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吧，差不多也算我们总结了这一年，展望了下一年，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节目，
嗯
嗯，然后我们从下一期开始会找朋友来做我们的
旅行
圣诞假期旅行系列的节目，
对，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想知道的，可以微信，不是微信，新浪微博
对，
通过新浪微博联系我们，或者通过荔枝 FM 联系我们，
可以给我们留言。
对，
因为我们其实好多都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在这个准备旅行包括旅行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东西希望能够能大家听起来有意思的同时能够帮到大家吧。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吧。
好，那就到这里咯。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大家再见。
约定到14岁的时候